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新约读经班第16次上课。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有好几卷书，总共有七卷哈，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跟犹大书，所以我们会赶一点进度哈。那我们会接着上一次，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三章看起哈。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看了可以明白，可以心中得到光照，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在世界上行事为人。我们谢谢主，也给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感谢主，过去快四个月的时间看顾保守祝福我们这个读经班，现在我们马上就接近尾声，今天还有下个礼拜天我们还有两次的上课，都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书很看重基督徒的行为，可以说是基督徒的生活手册。有人说雅各书就是给福音穿上了鞋哈，不光只是听道，而且是行道。那雅各书包括的范围很广，讲的都是跟基督徒生活有关的。我们上个礼拜看过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看到试炼跟试探，也看到听道跟行道，也看到信心跟行为。今天我们要从第三章看起哈，这里讲到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说话。第三章一到十二节讲到说话方面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舌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舌头也是交在神的管制之下，不要让同一个口中发出两样不同的声音来。在第九节说，三章第九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里是鼓励我们说，把这个舌头呢，不要说一口两舌哈，有时候又是颂赞神，有时候又咒诅人，而把这个舌头交给主的使用哈。我们如果能在言语上能够受神的管制的话，那很多事情上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讲到两种智慧，一种是地上的智慧哈，是人间的智慧，那另外一种是天上的智慧哈。在第十五节他说到地上的智慧，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就有时候我们有些智慧自以为聪明是地上的智慧，我们处心积虑哈，心里面在打算在安排，然后说要这样做这样那样做，但往往那个结果反而是带来嫉妒纷争不和，生活中不好的事情。我们本来以为说我已经这边算得很清楚了，已经说用了很多的心机进去，这都是地上的智慧，结果没有带来好处。但是另外一种天上的智慧有点像是大智若愚的，你说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人很笨，其实他是按照神的规矩在行事，那结果在 in the long run， okay， 他反而是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个人自己身心灵得到了平安，然后他的家庭里面有和平，他所行的事情上有神的祝福同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种智慧，你们可以做选择，但是神的儿女他如果有智慧的话，真正的智慧是从神那边来的。第十七节就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可以带来一种和平的果子。那第四章开始讲的说，我们内心之内的有一种斗争哈，白体中斗争之私欲哈，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有私欲的缘故，结果发表出来的就是在我们的关系中有很多的这些不和哈。那在我们内心当中另外也有圣灵的同在哈，如果要听从圣灵的话，那就不至于有这些事情哈。他有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 有些人是与世俗为友，有些人是与神为友。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都是世俗的想法，有时候我们是从小出生没多久就开始一直被灌输，大人教我们，老师同学，其实很多都是世界上的想法，那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根深蒂固。如果我们从圣经的亮光来分析的话，发现这些从小灌输的接受的想法其实是世界上的想法。所以我们看重这些名啊利啊什么，都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我们这样子看，那结果就是变得说，我们内心当中其实把这个世界还有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当作好朋友，反而是说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抗拒，听不进去，觉得说这个没有道理，因为我们还是用那个旧有的观念来审判神的观念。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与世俗为友的他就是与神为敌。那反过来，如果你是与神为友的话，就不会去贪恋世俗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在内心当中所需要做的一个操练，就是把我们的心归给神啊。那接着他就讲了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好比说骄傲啊。那接着就开始讲骄傲跟谦卑啊。他说在神那边呢，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在人间的话说，这个人有骄傲的本钱，他有这些事情是值得他在人面前骄傲的，也值得他好像对有些人他可以看不起，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骄傲。所以说要在神面前有谦卑的态度，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第六节。那另外有讲说我们跟魔鬼之间的关系，圣经有讲到说两种做法，关于试探来的时候，圣经说你们要逃跑，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如果那个试探来的时候，你不要硬抵挡，你要离开那个现场，要离开那个试探的环境。但是魔鬼来的时候，你不要跑，要怎么办？
要抵挡。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要用坚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第十一到第十二节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这里有个翻译上的一个困难。第十一节这样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那我们说为什么批评，批评弟兄的话就是不可以批评。那这里他其实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是可以翻成说是那个毁谤，或者是说 slander 这英文这个字，因为它的原文是这个catalalio， 这 cata 就是说往下的意思， lalio 就是说话，就是你说话的时候把人往下说啊， down talk 就把这个人讲的一文不值，把这个人讲得很差，就是讲他的坏话。说你们不可以，弟兄们，你们彼此之间不可以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不可以说去毁谤别人，不可以把别人讲得不好，好像很差很差这样子，是故意的，有意的说，是把别人说成那样子。而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是在论断律法一样，这跟前面我们说怎么样控制舌头也是息息相关的。好，第十三到十七节这里讲的说靠人跟靠神。一般来说我们有一个靠自己的那种态度，说圣经的例子就是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一个城去，在那里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那接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那有时候年轻人比较不太容易体会，因为他身体很强健然后他也有脑筋也很灵活他就想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没有感到说那个生命是脆弱的。但是当你年纪慢慢大的时候，你会感到说生命是脆弱的那人很容易突然发现自己生什么病，而很多事情是在你的控制之外，是人力不能控制的因素都存在，你就知道说很多事情其实不是光是靠自己决定就做得到的。那些受过人生操练的，或者说他有信心的，他知道说其实不只是靠我主要是靠神，主若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活着，主若愿意的话我还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要采取一种谦卑倚靠的态度。那第五章的话他 cover 了好几样说生活中的事情，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想对现代那物质丰富的人特别有意义，因为他讲的是针对那些富足的人这边说的 说你们如果是对你们的金银财宝采取一个倚靠的态度，然后对人不公道的话，会有不好的那个结果哈。他说第五节哈，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了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哈。讲到说富足的人容易自我满足，容易享受这个世界上能够提供给他的宴乐，而把神的义给忘掉了。那第七节开始就讲到说，因为信主要有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哈。第七到第十一节讲的说，你们要忍耐，你们要忍耐，忍耐是一种积极性的忍耐，是说你心中凭着信心跟盼望，在事情还没有说显出有什么亮光或结局的时候，你心中知道说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在主里面主会看顾我们。那这是一个信心的人生所存的一种积极的态度。第十二节的话是单独的一节哈，因为它就是重复主耶稣基督关于说话的教导，基本上就是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那这是最清楚的关于说话方面的教导，也是最直截了当、最有力量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一个诚实的说话的态度，就是这么简单。那第十三到第十八节的话讲的是祷告啊，祷告的功效，都告诉我们说需要向神来祷告啊。前面他有讲到说你们不求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那是第四章。那这边是讲的说你们不管是受苦了或怎么样的话，要记得说到神面前去祷告。那特别是你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祷告哈。那你们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说新约圣经它讲的三个名称，长老、牧师跟监督，他们是互相通用的，他们全部合在一起也就等于说现在的这个传道人一样哈。彼得他也是长老，雅各他也是长老，他们都是教会的监督，也是教会的牧者哈。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是第十四节哈。有生病的人，那个奉主的名抹，用油抹他，并不是说那个油的本身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你一抹在他身上或者头上的时候他的病就除去。那当时用的那个油是橄榄油哈。那在古时候2000年前那个中东地区，那个油它有医治的功效哈。有时候你有些什么热病或什么，你把油涂在身上的话，可以那个医治，可以散热。所以对他们来说，油也是一种可以医病的东西。但是你要奉主的名用油抹它，然后用祷告把它交托在主的手中哈。他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第十六节说，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自己要祷告也要请别人来代祷。最后那两节就是说要为迷失真道的人要挽回弟兄，有些弟兄他们迷失真道了，你们要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回头重新归回主。那这是雅各书哈，这是一本很实际的书，是一本基督徒的行为手册。接着我们要看彼得前后两本书哈。彼得前书有五章，彼得后书有三章，都是使徒彼得所写的。那怎么来记这两本书呢？请大家就记得这个内忧外患这句话，内忧跟外患哈。彼得前书讲的是外患，那彼得后书讲的是内忧。彼得前书讲的是外面而来的逼迫，那彼得后书讲的是在教会内部所起来的异端。所以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说，当外面的逼迫来了，基督徒受苦，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主度过这些苦难哈。那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怎么在真道方面，我们要清楚，要在真道方面建立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抵挡异端哈。 有人说使徒保罗他是信心的使徒，使徒约翰他是爱心的使徒，然后使徒彼得他是盼望的使徒。因为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常常就是兼顾我们的信心，因信称义。约翰他是爱心的使徒，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的写的书信里面写的福音书里面也常常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彼得他是叫我们往前看，往上看，要我们用信心存着盼望，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怎么可以度过呢？如果你心中有盼望，你可以往前看的时候，你可以凭着这个盼望而度过这些苦难。那这是彼得前书的重点。彼得前书有人也说这是一本很好的耶稣回忆录，因为在它里面有三十几个地方都在讲到当初彼得跟随耶稣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他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提到一些他当初跟耶稣在一起的一些事情。彼得前书第一章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也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书信哈，如果大家看他那个刚开始的问安的部分，那问安的部分通常都很简单，有时候是两节，有时候三节，最多的时候七节左右哈。但是在那个问安的部分里面，他常常传达那个整本书的主要的信息哈，言简意赅，有很重要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关于教会是怎么样，关于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还有神对我们的祝福等等，就在一些简短的问安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哈。彼得前书第一章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患难当中应该要有喜乐哈，患难当中要怎么样来度过。那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劝勉，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刚开始传福音，正面临很大很大的逼迫，大概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王的时候，那开始一次很大的逼迫，那以后有300年的时间继续不断的有逼迫呢。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怎么样靠着信心跟盼望度过这些患难。好，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后面第22节到25节，这里有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重生的经过第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服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又告诉我们怎么样得重生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接着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道是什么，接着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们一个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跟自己的关系，以至于他离开罪转归为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是重生的开始，这也是道的内涵福音的内涵。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开始那一段是我们常常会去读的，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需要在主里面成长，那成长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这几个月当中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吃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要读神的话语第二章第一第二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个灵奶我们这里翻成是灵奶，那个它的原文是 logia， 就是那个 logos 跟那个道太初有道的那个道是同一个字，讲的是神的话语说爱慕神的话语，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你说一个人他会不会成长跟他那个信主几年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说信主 三年五年之后他灵命成长，你也可以信主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他灵命不成长，那跟他什么有关系呢？跟他是不是爱慕神的话语有关系。那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之后他就开始爱慕神的话语，他有读神的话语，那是他是会成长的，因为神自己做他的老师开始教导他，然后我们就会跟向着神调整，灵命会成长。那这边又讲得很清楚，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也可以说叫你们在救恩当中一直的成长。那接着他用几个方面来比喻我们基督徒，一开始说我们好像是那些石头被带到主的面前来建造成为灵宫，那第九节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义。好，这里连续用四个形容词来告诉我们说，身为神的儿女你的身份是什么。首先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就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可以翻译成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 Kingdom of Priests。换句话说，你们每一位自己本身就是个祭司，你们每一位自己本身就有权柄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接着说你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圣洁它有两个基本的意思，第一个意思也是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开来像神那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道德上生活上的洁净，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用这四个形容词来描写说你在神面前神给你的祝福跟你的地位。那目的呢，我们成为这一切目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是要我们把神的恩典神的美德给表达出来。那第十一节开始都是一些关于实际生活上的一些劝勉，我想大家可以自己来看这一段。圣经常常表达说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过渡时期，好像是做客旅的，好像是寄居的，但是虽然是时光很短暂，要用一个信心爱心敬虔的态度来度我们这个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蒙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彼得前书特别讲的是基督徒会因信主而受苦这件事情，所以在第二章的后面他就有很多地方就讲到这些事情。他特别是说在第二十节我提一下，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看着是可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的，第三章开始讲到是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让夫妻关系能够蒙神的祝福，那夫妻之间也能够有平安跟喜乐。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妻子该怎么样对丈夫，丈夫该怎么样对妻子。大概上来说，圣经的教导就是夫妻之间一定要先有爱心的存在，然后妻子的话对丈夫有个顺服的态度，尊重她的丈夫，然后丈夫要特别来爱她的妻子。那关于第七节这里有讲到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讲到丈夫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那个情理它的原文是知识的意思，是 understanding， 说你对你的妻子你要按照你的知识认识，换句话说你要了解你的妻子，按照这样子的了解跟认识跟妻子生活在一起。那你要体谅的一点是说她比你软弱，倒不是说她个性上比你软弱，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在力量上、力气上是男人的力气比较大，男人的身体比较强壮，男人可以拿比较重的东西，可以跑得比较快一点，跳得比较高一点，是这个意思。说因为这样子，你要特别的更加的是爱护他哈、啊，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那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夫妻之间的祷告哈。如果夫妻和睦相处的时候，你们的祷告蒙神垂听；如果夫妻之间不和的时候，你们的祷告在神面前就有了阻碍哈。所以这样子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哈。那接着，也是讲一些我们信徒生活之间怎么样彼此同心体恤等等的。那中间有一段是那个关于圣经解释跟神学上的一个大问题哈。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对这一段有没有特别注意到，那就是第十九节哈，讲到耶稣受死然后复活之后呢，第十九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中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等等哈。他说那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难道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那些灵听？然后说这些灵是什么呢？是当初那个洪水来的时候，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一群不信的人，他们的灵在那里。那耶稣是不是死了之后，然后到一些灵的监狱里面去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可以信主得救呢？啊，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啊。第十九节关键在有个字眼啊，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个传道这个字，你可以说是 preach， 也可以说是 proclaim， 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他去传福音，也可以说是他去做宣告啊。那我们相信这里应该是一个做一个得胜的宣告啊。耶稣他就是到那些监狱的灵那边做一个得胜的宣告，因为那个时候救恩已经完成了哈，倒不是说人死了之后，有耶稣去跟他们传福音，叫他们死了之后去得救。那在第四章特别有讲，我们要把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哈。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再一次提到说，彼得前书就是写给受苦的圣徒哈。那这里面也是有一句话也常常引起那个误会的哈。那这句话在中文版的翻译呢会引起误会，但是你如果是读比较新的英文版的，像 NIV 的翻译的话， 你读的就完全不会有误会哈。这个误会是出自于第四章的第六节，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灵性却靠神活着哈。那个死人是说已经死的人还有天使或神去向他们传福音吗？不是，他讲的说那些现在已经死的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曾经有人向他们传过福音哈，不是说他死了之后再去向他传福音，而是说如今已死的人当初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过，是这个意思的哈。第四章的后面有一句话是讲到说关于基督徒跟到最后的一些事情哈。第十七节哈，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里讲到说另外一种的审判，不是说得救不得救的审判，而是神家里面自己的审判。说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审判是从神的家里面起手，就说神，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要先站到主的面前来，那为我们的这一生向主有个交代。那这不影响到我们得救不得救，不影响到你上天堂或下地狱，但是影响到你将来的奖赏啊。说我们这一生神所给的我们生命气息恩赐我们是怎么做的，那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啊。那如果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到你主人面前来享受你主人的欢乐，那是一种奖赏啊。 否则的话，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会受到主的责备哈。你还是得救，但是就失去了那个奖赏。第五章继续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在世上过日子的啊，怎么样用信心哈、啊。中间有第七节跟第八节哈、啊，有这两节，我想请啊七八九哈、啊、七八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谢谢哈。啊，这是让我们心里很得安慰的话，就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哈。那再一次讲到说，我们的仇敌魔鬼，魔鬼也就是撒旦，他就好像是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对魔鬼呢？刚刚已经读过了，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哈。遇到魔鬼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来抵挡他，不是逃避他。彼得讲的这句话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哈，这值得我们记得哈。那接着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比较短，只有三章，他讲的就是关于异端方面哈。这些异端跟我们现在21世纪开始又重新流行的这个诺斯底主义是同样的一个异端哈，就关于说属灵的、属物质的，耶稣有没有真的来到世间等等，这些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彼得后书第一章一开始的那一段很值得大家去读一遍，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灵命的进程哈，有八个步骤，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哈。这个八个步骤记载在第五节哈到第七节哈。第五节这样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第一，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哈，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然后最后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哈。你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了这几样，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哈。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灵命的进程，一样加上一样，也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可以追求，我们会主会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往前长进哈。然后这里面有几处也是讲到彼得的那个见证。我有一次我查经的时候，人家也在那边问说啊，那个当初耶稣在世的时候有几次听到天父讲话，那不晓得那个天父讲话是只是好像打雷的声音大家听不清楚呢，还是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听得清楚，或者到底那个神如果讲话的话那个声音是什么样子，他们听得出来听不出来哈。那在彼得后书这边讲哈，第一章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哈，当时跟从耶稣的人有人听见了，他们也知道讲了些什么哈。神的话如果他愿意让你用耳朵听见的话，你也是可以听见哈。那神他要怎么做都可以。好，你 你看看第二章开始，他就很清楚的在讲那些假先知跟假师傅，还有异端哈。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哈。嗯，弟兄姐妹，就是你们需要在真道上清楚哈，福音的基本要道。弟兄姐妹，你们在心里面要清楚，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21世纪的异端绝对不会比最初第一世纪的异端少。现在各样奇奇怪怪的那个道理都出来，你说啊，我们绝对不会上当的。那你们知道，在中国大陆那个最大的那个异端是东方闪电啊。东方闪电的话，你听起来说这是，怎么会有人会去信？因为他们说，在中国出了一个女基督啊。说过去的基督已经不够了哈，现在要出来一个新的女基督，你要跟随这位女基督，然后这些圣经已经过时了，要听这个女基督讲的话，他们也写了很多很多的话，就说神怎么说，神在什么地方发声，发出声音来讲什么话。那想这些一定没有人去信的，但是他是最大的异端，信的他的人就是最多啊。你说怎么会不清楚呢？哎，神的儿女就是会有不清楚的时候。如果现在有人来跟你讲一些听起来好像对，又其实有点不对的，不像那个女基督的那么明显的哈，但你心中是需要能够来分辨啊，所以你们在真道方面需要来造就自己，让自己明白哈。好，那彼得后书就是那个时候教会的内部有很多的假先知、假师傅进来，讲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话。他就是要劝告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这是内忧了哈，刚刚是外患，前书是外患，就说你们需要在真道上清楚，不要被别人给迷惑了。好，这是第二章。第三章的最后有几节圣经也是基督徒所清楚的，是讲到说万物的结局是怎么样哈，万物的结局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哈，千年如一日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哈。所以主现在还没有马上就来，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可以悔改。但是主的日子哈，他是会来的哈。第十节，主的日子来要像贼来到一样，主耶稣也常常用贼来这个字来，就是说不是可以 predict， 他都是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就 show up 就出现了哈。说主来的日子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我们就是怎么办呢哈？第十四节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常常愿意用这一节圣经所代表的意思来跟弟兄姐妹来互勉哈，因为我就信主这些年来，在我自己有限的经验里面，已经看到说，不断的看到有人在那里预测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常常有人甚至开一些 seminar， 开一些什么会说。根据什么来分析，根据中东的形势，根据什么什么来告诉你们说主耶稣基督快要来的，他来的大概是在哪一年哪一月什么时候。然后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正经的道理他们没有心去听，但是一听到说什么预言什么的，他们兴致很大，就拼命要去这边听啊，我现在知道了，原来这个意思，我算出来差不多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啊，结果常常都是不准的，因为耶稣到现在还没有来。倒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管耶稣是今天来或者是10年20年之后来，就说你们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换句话说，只要你愿意说有一个敬虔的态度过神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那么不管主几时再来，你都已经是预备好了，你已经是 ready 了，那耶稣来的时候你就高高兴兴的去欢迎他就好了。至于耶稣详细来的日子，那我们不必去花太多的心神去计算它。接下来我们还有四本书，都是很短的书，所以我们很快的要 cover 一下。约翰一二三书中间只有约翰一书，它是有五章哈，是比较长一点。约翰 约翰一书是讲到说基督徒跟神之间的交往，这个交往是根据三样事情哈。他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告诉我们，神是三样事情。第一个说神就是光，接着说神就是生命，最后他说神就是爱。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中间讲神就是光，因为神是光，所以我们要行在光明之中，与神同行，才能够与神团契。如果神是光而我们行在光黑暗当中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与神团契，与神同行。那第二章的中间就开始讲到说生命，主是生命之道，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第四跟第五章的话特别是讲到爱，讲到说神就是爱。为了好记的缘故，你们可以用三个英文字来记哈，这三个英文字都是 L 开头的哈。神就是光 ，God is light，L-I-G-H-T 哈。然后神就是生命 ，God is life 哈。然后最后说神就是爱哈，就是 love。所以你记得这三个 L， 你就把约翰一书的那个大纲就记住了哈。好，所以一开始他讲到说神就是光哈。特别是强调说我们要生活上哈，要靠近神，要如果有罪的话向神面前认罪哈。第一章的第九节是基督徒常常背诵的哈。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来一起读一遍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管是我们犯了什么罪，只要我们愿意向神认罪的话，神都会赦免跟洗净。好，那在第二章中间有一段是我给大家的那个新约背诵经文当中有包括这一段，就是不要爱世界的那一段。第二章的第十五节哈，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也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接着他就讲到说生命哈，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可以得着生命哈。那有个字眼的话，我要再次在那个解释一下，我想上次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就是有时候圣经说末世，有时候说末时，有时候说末日哈。那有几个字眼的话，我们常常会那个混淆哈。应该是说，不管是讲末世或者末时的话，都是讲的说主耶稣他降世哈，他降世钉十字架，那个开始就是引进了这个末世跟末时才对哈。那个末日或者讲主的日子的话，是讲的说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哈，那个是。就是万物的结局的时候。第二章的后面有讲到说一个恩膏哈，讲到说恩膏哈，第二十节开始有好几次讲到这个恩膏。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知道这一切的事，那个恩膏讲的就是圣灵的意思哈。你们从耶稣那里受到圣灵哈。那第三章大家自己看，第四章跟第五章看，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有告诉我们怎么分辨这世上的灵哈，这世上有圣灵有邪灵哈，有时候有人被鬼附了哈，说怎么分辨哈，这里有讲一个原则，就是说第四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出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哈。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认不认耶稣是基督哈。这在教会里面也蛮重要的，弟兄姐妹。啊，我在教会里面，久不久就会碰到不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啊。他们认教会啊，他们来教会说教会是好的，这里有很多基督徒都蛮有爱心的，嗯，在美国的生活也是有帮助，但是讲到最后说相不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其实内心并没有信进去啊，没有信进去，所以那个时候那样子的话，那这个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有信心，就还没有得救。啊，第七节开始讲的是关于爱的那个篇章哈，是再一次的一个，就约翰一书那个第四章第七节到21节哈，跟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话，可以是说新约圣经两个地方特别讲爱的部分哈。你们读新约，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可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哈这一段。第五章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很好的经文哈，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看一下，特别是讲我们信神的，神要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了哈，神要我们自己有永生，第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信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哈。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约翰二书哈，对不起，约翰二书哈，约翰二书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哈，这个太太她原来的是不过她用的那个字哈，那个 curia， 她这个原来这个字是夫人的意思哈，是一个尊贵的夫人，你可以翻成是 lady 哈，是一个 lady， 那她。所以就一直引起争论，说这个 lady 是不是代表说耶稣基督的心腹，代表就是教会的意思，或者是他真的是写给一位姐妹的一个信哈。不管怎么样，你们看看这个内容就可以了哈。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哈，好，约翰二书是讲说有些人你们不要接待哈。那约翰三书是说有些人你们要接待哈。约翰二书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迷惑人的那些假师父出来的，你们第九节开始哈，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越过基督的教训，或者说是侵犯基督的教训哈。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哈。你们如果接待传道人或接待弟兄姐妹哈，要知道他是不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要接待他，不要在他的恶上有份哈。那反过来，约翰三书呢，就讲到说，有些忠心做主工作的人，你们要接待他。那个灵恩派的人把约翰三书的第二节就是大做文章哈，这变成他们的一个好像主题经文一样哈。约翰三书的第二章就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强壮。”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他们根据这个问安的话，就是说神要我们凡事兴盛哈，这 prosperity gospel 就出来了，就是说神要我们凡都很繁荣，都很兴盛一切都顺利哈。因此而把他们的主题就建筑在这个兴盛方面。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不平衡的教导哈，你们刚刚已经读过，好比说彼得前后书的话都有讲到基督徒受苦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看真理的话，从一个完整跟平衡的角度来看哈。好，那第八节哈，约翰三书第八节，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哈。 那后面他有讲到几个人的名字哈，他有些指名道姓的就提出来哈，说这些人你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教会中有那个好为首的丢特飞哈，不接待我们等等等等的，说这样的人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哈，等等哈。有时候他们关于这个为了整体教会的好处的时候，他们有时候好像不是很顾虑私人的这些情面，但是是为了整体教会的健康跟好处。最后一本书是犹大书啊，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加上前面保罗写的腓利门书，这四本书都是只有一章的啊。好，其中最短的是约翰三书，它的字数最少哈。那犹大书也是很短，只有一章。那关于这个犹大书呢，哈，犹大是耶稣的弟弟了。第一节这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位雅各的弟兄，这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哈。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你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把耶稣的兄弟四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其中包括雅各跟犹大两个在内哈。那犹大书的话，我就想请大家自己看一下，他也是警告我们这些关于一些异端假先知方面哈。倒是他最后有几节的圣经值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告诉我们信徒的生活哈，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那下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下礼拜我们就看《启示录》这本书哈。那我把时间交给班长。
圣经，李嘉鼎，
哟，来，背点经文啊。我今天背的是整本的圣经的目录，从旧约背到新约啊。也是不要紧张，因为我对背书不是有真的。OK， 我现在开始背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列代志上、列代志下。以斯拉、尼希勉、以斯帖、约伯记、诗篇、箴言、谭道书、雅歌、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亚、约尔、阿摩斯、阿巴迪亚书、约拿书、弥迦、大红、哈巴迪古、西班牙书、西班牙书、接下来是哈该，然后撒加利亚、马拉基、马太、马可、路加、使徒、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罗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菲利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然后接下来是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启示录。
Thank you. 吉和牧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珠。连美美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有缘人。亲生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必称为神的儿子。故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逼迫你们，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何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的以前的先知，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约翰福音15:1-8，圣徒长是我父亲，我是圣徒长是我父亲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就是他是人事，凡是我结果子的，他就是你在现实去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给我讲和你们的道已经在见了，所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狮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的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自己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的，就像狮子丢在外面，孤干人是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恩慈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荣耀。爱的篇章各一个前书，13:1-8。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是从那门的楼想的打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有全备的爱，并有全备的信，像我两个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都尽从人，又得子孙叫人听操，却没有爱，何来与我比拟？爱是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就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主义，只喜欢对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先知去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自是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了，
希伯来书11:1-6，信就是守望之事，未见之事，那学士古人在这信上已经得到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些是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基督造出来的。然后因着信，甚至一行比该隐所见的更明。因此见得的是一个见证。因此他得到 称义的见证，就是神子他所做的见证，就是神子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然说话。啊，以诺因着信被绝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被接去以前，神已经，只是他被接去以前，神已经，神已经，已经得，神已经，神已经啊，七三零九。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回到神喜悦他的名，名正，人民有圣，就不能在神的喜悦。因为谈到面前来的人，那就是有些缺失。啊，因为谈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是有些缺失。他赏赐那些就有他的。
哇！
好了，轮到我，轮到我，轮到我。
对啊，他
在
都替你背。
对
啊，对。
念目录就好了。
就是念，对耶。
啊，都有。
都有。
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然后是耶稣雅记、四世纪路德记。沙漠记上，沙漠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至上，历代至下，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耶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以赛亚书、耶利。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耶稣啊、但以理书、何西亚书、耶尔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耶拿书、米迦书、拿鸿书、哈巴谷书啊。西班牙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创世。
你们已经念过这样的，其他的人还没有念的，应该这样，大家没有念的人，下个礼拜要念 ，OK？ OK？
好，
其他还没有念的，哦，那个吉恩现在要不要念？我时间没有了，要不下礼拜念好了？因为那个
下礼拜又太晚了，已经十了。
好，那我们按照进度，这个礼拜读到第十七章，启示录第十七章。对。
哎，不是要念完了吗？
每个礼拜十五章哈，所以三章到十七章，那最后那个礼拜有三天，两三天你们自己念就是了。
好，
那我们还是有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做工，感谢主弟兄姐妹谦卑自己来学习神的话语，求主用你的话来祝福大家啊！等一下我们还有主日崇拜，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